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黄耀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美国访问，而亚太伙伴关系协议 TPP 以及美日防务安全协议预计是此行的重点。面对中国在不断伸张海上以及陆上的主权，引发亚太各国担忧，以及来势汹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一带一路的政策，美国与日本以增强双边的同盟来应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是否给日本一个增强军力的理由呢？而新的贸易规则将会由美国还是中国来制定？而日本在当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杨先生通过电话从日本东京参加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另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杨中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安倍晋三访美呢，这个先是奥巴马总统以国宴来款待他，接着他是这个日本第一个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发表这个演说的首相，日本首相哦，所以这是不是象征着说美日同盟还有美日之间的合作关系到现在是达到这个高峰的阶段？那是否这一次安倍晋三访美也是要为习近平即将的访美先定下一个框架呢？
我觉得好像可能是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完全是。我觉得呢，这个主要是呢，就是美国在调整它的亚太政策的时候呢，感到力不从心，他就是要启用这样这个对日本这样一个这样原来的一个70年前的一个战败国，来充当这样他这个美日联盟来限制和包围中国的这样一个伙伴。我觉得他到这时呢，就到现在呢，就是感到日本呢是完全可以在台前利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安倍比较高的规格和礼遇，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是加强日美同盟，使日本更服务于他的整个大战略。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这个韩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给安倍这样子一个高的礼遇，但是也谈到了很多的实际的东西，例如说美日之间就宣布了这个新的安全协议，日本自卫队以后有更大的一个框架，它可以在全球各范围之内可以来进行很多的行动，包括这个导弹的防御，包括这个救护的行动等等的。那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也解禁了这个集体的自卫权哦，是不是代表说美国希望日本以后在亚太地区或在全世界能够跟美国一起在军事上面更加发展他们的这个力量呢？
这是的，就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日美之间的防卫方针的签订的话呢，是重新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战略联盟关系。那么美国实际上在推动日本这个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上面，实际上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出的努力，并不是说现在美国实力不支以后想要日本来出来这个为他在亚太推行亚太政策服务作为他的一个工具。我觉得美国实际上几十年来一直推动日本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但是日本因为一直以用自己是和平国家和平宪法来拒绝，那民意的也表示日本人大部分不支持所谓的是集体自卫权的解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需要返回亚洲，但是返回亚洲的核心实际上是奥巴马总统讲过是跟中国的这种紧密关系，而不是说是跟日本的这种关系。当然中国和日本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和平崛起，那美国和日本就要有所防范。那么在东海对海洋做出的一些个措施，这种防卫方针里头提到的一些个措施，都是做出一个防范的这个姿态，来为未来防止中国走向一个强势的这种侵略性的这个一个路径。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杨中美先生，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这个军事的方面， 这个之前日本的杰尼自卫权其实也是在这个钓鱼岛的争议之后才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峰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包括美国还把一些尖端的武器也运送到日本去了。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跟安倍晋三举办的共同记者会上，也特别又把这个北京的立场还有这个跟岛屿的争议再度的提出来了。那是否就是因为这个中国这方面在很多的周遭的海域，不管是跟日本或是跟其他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争议，导致了日本有这样子一个理由说我们可以来增强军力，那是不是反而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呢？
我觉得中国的一个和平的崛起，就是说最近的经济发展呢，的确是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变的时代。就是说，它原来在还没有超过这个 GDP， 没有超过日本的时候，日本还认为自己是比较可以和中国和友好相处的，或者是和平相处的。但是在这个 GDP 超过日本以后，是整个日本的国民呢大吃惊，是日本的领导当局也大吃惊。紧接着呢，就是发生了一个钓鱼岛事件。但是我们看到钓鱼岛事件并不是中国方面想挑起来的，而是日本的政客右翼政客石原挑起来的。他看中了美国想重返太平洋地区这个里巴朗斯的政策，所以呢就是用钓鱼岛的事迹来检定美国，或者促使美国站在日本方面来对抗中国。我觉得这日本的右翼真可能把这个问题挑起来，使中国呢是所以被动的应战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原来它的崛起呢，也包括它的海洋政策，要做一个海洋强国，它也向和美国共同分享太平洋，就是穿过第一岛链进入第二。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此是拒绝的。那么我想在由于钓鱼岛的事件和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么是美国和日本感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且是不确定的中国崛起来了，那么他们很有担心。这是确实促使了日美加强了他们的联合，他那么共同的目标确实是有担心防卫和中国崛起的一面。
是，那连长，你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尤其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演说里面，他是以尖阁诸岛，就是日本的方面的一个称呼来称呼这些岛屿的，很明显的立场是站在这一方面。所以在美国的立场也如此坚硬，中国立场也如此坚硬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会怎么样来解决下去？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呢，在邓小平这个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方针。美国一直是在这个主权问题上不选边，就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那么现在日本的这个压力下面呢，一直就现在就是表明了，那么这个钓鱼岛尖阁群岛的所谓的这个防御问题，是在美国安保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是中国进攻这个钓鱼岛，那么美国有义务要保卫，对它进行防御，帮助日本进行防御。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日本的这个偏右啊，很大程度是中国的这个强势和它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个外交政策呢，把他们逼到这个往右转。这个实际上做法呢，对我觉得跟中国带来对日本、对中国、对世界和平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领导人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方面呢，已经做出很多的工作。两国日中两国还是开始走上一些个正常化，开始逐渐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就是过去胡耀邦在这个时代的这个中央确定政策，就是世世代代友好，这种希望还是存在的。只要中国认同一个这个和平民主这个理论这个理念，我觉得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这种冲突武装冲突是完全可以防止。
但是您觉得中国有没有认同您刚刚说的这种普世价值啊，或者说这种民主理念呢？
我觉得从我们不能说是中国，我们觉得中共呢可能是现在是反对说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强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马列是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民众大家还是希望还是认同这个普世价值，认同这个民主理念的。那从长远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刚才在新闻上呢，我们看到说，他在安倍在国会山发表演讲之后呢，有一些国会议员就批评他，比如说麦克本田，批评说他回避这个慰安妇的问题，还有就是没有回避这个二战的战争罪行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和韩国，
对，
亚洲很多国家批评的，
非常关心的。
对，那您在国会工作了十几年，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国会山里面这些议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看得有多重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可能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议员啊，我觉得这个美国政界对安倍的这次讲话呢，还是觉得是很诚恳、很认真，这个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道歉，还是表示了深深的这个忏悔。我觉得这些讲法都还是对的，但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派的这个参议员都有批评这个安倍这个他的讲话的，那么从这个安慰户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个人认为呢，他实际上道歉已经不止一次了，很多次道歉。但是呢，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他没有从历史的这个深度检讨日本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遮遮掩掩，这个吞吞吐吐，不是很深刻的、很主动的，那么检讨自己的过去，承认，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去，这个错误，那么走向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这个义务这个方面。但从安慰妇的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一直对这个问题啊是持这个排斥的态度，中国并不支持这些民间对安慰妇进行调查的这个工作，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现在又把这个抓出来了。安倍富的这个他在哈佛大学的讲话，这个安倍在哈佛大学讲话很明显就是承认这个错误，表示道歉，但是呢就是没有说谁的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要追究，这个应该坦诚日本政府、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犯下的这个错误和罪行。
是，谢谢林少的分析。那接下来我想接着请教杨仲美先，就是我们看到安倍在国会里面除了讨论这个演讲里面除了提到美日同盟军事安全保安的方面之外呢，也大力的推动 TPP 啊，对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议员都不断的强调 TPP 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在谈 TPP 的时候也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敲定并且实施与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就会产生经济的真空，那么中国就会来填补这个真空。那如果美国不在亚洲制定贸易规则，就会由中国来制定贸易规则。那我想请教您的分析来看，奥巴马总统说的有没有道理？那到底亚太各国会希望是由欧美各国来制定一个贸易的规则呢，还是由中国来制定的贸易规则？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要看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国家的力量的变化的。在原来的时候呢是。在中国还没崛起的是包括像李光呀等等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希望中国崛起，中国参与这个东南亚事务来限制美日的这个势力，那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当中国强大起来了，由于它那庞大的体积和不断的增加的一个能量，使其他国家呢感到，由于这样国家还它的政策上面还是一个集权主义的政策，所以呢大家都有一定心担心，都又希望是美国参与进来来平衡中国的势力。这是地区的国家随着这个情况的变化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奥巴马讲的话肯定是有它的合理性，他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参与进来，那将来中国就会制定自己的政策贸易规则。我想这个美国呢这个政策是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但是我想呢美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它还是想主导世界的规则。比方说它原来制定的 WTO 就是一个世界规则，就是它制定的，那中国加入进去了，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它觉得用 WTO 这样的一个规则就已经不能限制中国了，它就用新的 TPP 的这个规则来想限制中国，那么就是增加了很多政治性的条例，来这就是用政治来加入到经济的运作当中来了，这样来限制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我觉得呢它也是一种背叛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是这个做法呢并不见得是很光明。那么现在中国呢也看到美国决心要在这个亚太地区 限制中国参加到这个 TPP 计划。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实际上现在这个战略也很灵活，他马上打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实际上他已经不开始向东进发展了，而且向西进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带一路呢政策呢，实际上是在美国 TPP 的攻势下面的一个新的一个中国的战略措施，经济发展战略措施。所以他想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我觉得在近期阶段，包括这个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等等的这个措施，都是觉得是应当是看出他的务实和灵活的一面。
是，谢谢杨先生的分析。连长，您要补充。
我就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 TPP 啊，实际上是不是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进行这个经济进行制裁或者遏制的这个一个措施。我觉得呢，如果是美国真是像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就可以完全关闭美国市场，这个就足以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受到这个影响，重大的影响。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多少年来一直是推动美中之间的经济发展、贸易发展。那么现在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就是差不多好几千万五千万、六千万美金的这个，大部分的是中国的这个顺差。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中美日之间一个战略的这个部署，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就欢迎中国参加这个 TPP 的谈判。那我想补充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奥巴马和安倍都是特别强调它的重要性。好像这个安倍还在国会讲话里边特别把他的战略安全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会表明他的态度，说你们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考量。因为在国会反对这个协议的很多，因为日本呢的确存在很多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那么而且呢在国会讲话的时候又没有明确的表示那在这个方面做什么让步，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的开放，还有这个汽车产品的这个市场开放，日本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让步。在这个情况下，他把他就是转移这个视线，说我们来谈安全问题。奥巴马也谈这个重要性，所以让呢国会呢很快在一个快速的通道上面把这个协议通过。这个我觉得做法不是还是一个表面上的，我们还看到他另外一个这个问题。
其实为了国内政治的一个考量而
是这样
讲的话，
对。
韩先生，您刚刚说如果说美国真的要围堵中国的话，在经济上，那么就可以关闭美国的市场。但是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就是他如果关闭了美国市场后，如果中方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也关闭了中方的市场，那么是不是两败俱？
对，就当这个贸易战对，怎么说呢？就总的是两败俱伤。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那从这个讲，我觉得美中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对两国都有好处的。就美国呢，美中之间都从这个两国贸易上面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觉得这个继续这样的这个贸易交流呢还是有好处的。当然就是说在政治上大家还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和平民主的理念、普世价值这个理念，那么我觉得很多高科技技术转让啊都可以实现的。
是啊，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杨中美先一个问题哦，就您刚才也有提到的亚投行，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像韩国还有菲律宾，也都相继加入亚投行，申请加入亚投行，连台湾都递出申请书但是被拒绝了。那只有日本始终是没有要加入，为什么日本如此的坚决不加入呢？的确是因为美日同盟的关系吗？还是日本也看到亚投行里面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呢？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在里面。第一个因素就是说，亚投行没有成立以前有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占了 15.7% 的股份，美国占了 15.6% 的股份，而中国只占了 5% 左右的股份。所以的总经理等于是日本在前台负责，董事会是美国负责。所以他认为这个亚洲开发银行就可以垄断了亚洲的金融。那么这是第一点，他不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新的银行成立起来，来分享他的利益和地位。第二点呢， 他认为这个的确担心中国亚投行，他凭中国这个对这个银行的这个这方面的声誉和运作经验，他抱着不相信，认为他这个银行可能办不好，这是一这个美这个也这个日本的官僚的一群普遍的看法。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亚洲开发银行也好，这个世界银行也好，是美国金融帝国世界帝国的金融统治世界金融这个主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实际上是不想就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国家来分享他的这个金融利益。那么也世界银行中国等新兴国家要求改革，他实际上也提出了改革，但是美国国会就通不过。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5年过来了，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改革，还是想继续保持美国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实际上是包括他的盟国对美国的主导世界金融这个次序啊，实际上表示出不满。所以说我觉得呢，有些事情不能说美国做的事都是对的，美国都是他做的都是按照民主的法则和自由的法则来做的，像随便可以这个制定一个游戏规则让人家来就来要尊重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亚投行这件事上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和一个失败。
好的，谢谢杨仲美先生的分析。连长，你觉得说美国跟日本不加亚投行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决策呢？
这个我觉得美国奥巴马总统这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美国从来没有阻止其他的盟国加入这个亚投行。亚投行自己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历来的这个对外援助几乎就是失败的，这些个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先例。那么因为他现在他总是把一个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呢把它政治化，一政治化以后，很多这个投资啊，就是在你像现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中亚的投资，常常是大量的这个工人涌入，没有雇佣地方的员工，没有使用地方的这个材料，就很多很多问题。包括亚投行现在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细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那么中方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不愿意继续使用亚行或者是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个贷款标准，因为那些标准并不是最好的做法，那么想另起楼罩来搞新的东西，但是就没有出台一些新的细则，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与其来搞这个亚投行，还不如把中国自己的民生搞好，把自己环境搞好，那把中国人民这个生活提高一下，质量改善一下，可能比那个推动这个政治上的这种金钱外交可能更要好一些。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请他们那个可以来简短的发言，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先请山东的孔先，请您简短发言。孔先您好。
你好，嘉宾好。我呢，对这个嘉宾呢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嘉宾呢，在这个节目中他还在做中国梦。他不知道中国呢是共产党独裁专制的国家，这个词汇你们根本就没有用。日本的民选首相安倍在美国讲了什么，与我这个中国老百姓有关系吗？北京的周老虎周国允集团建筑公司拖欠我家乡保定农民工工资320多万元，与我有关系？周国允有军车有枪，他这样跟我有关系？周国允声称要把我做了，要杀了我，这与我有关系？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这就是我的国际主义。我提醒嘉宾要警惕共产党独裁专制。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
扩张。
是，谢谢山东孔先，我们知道您的意见了。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发表。孙先，喂，孙先，哎，您好，
大家好，
是，
我今天认为的话，韩朝先生说的是比较好，现在吧，我认为是从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上剩下两个优等的国家，一是美国的资本社会、民主社会，一个是共产党中国领导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两个社会并不是矛盾和对立和冲突的，它应该的话主导着这个世界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看看哪个能引领世界能走着繁荣和富强，这才是一个好的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现在从现在来看，美国在利用日本来制衡了中国，这是世人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事情。
好的，谢谢孙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让您发言到此。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一个总结。杨忠美先生，您对我们刚才这个观众朋友他的一个讲话，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跟回应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生活在这个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政治体制下面，像我也是在这个体制下面经历过生活的人，对这个他们的许多这个看法，我都是有在同感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国际这个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的东西啊抛开的，就是说怎么样子客观的去评析它的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我觉得呢，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并没有讲出什么令我值得感到是对的东西。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那连长，你最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美日中这个对未来世界和平起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如果是中国能够吸收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教训，不走这个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我觉得真正的和平崛起，那么对世界和平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好的，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安倍晋三访美以及美日同盟的讨论就只能到此结束。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忠美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关注中国公务员的离职现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